我们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。最后的一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诗篇69篇29节：当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
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伟大。
这边叫耶和华喜悦，胜是牵牛，或是现有脚有蹄的公牛。
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愿
愿你们的心意苏醒。
因为耶和华听了重返人，听了是被困的人、被囚的人。
愿天和地、海洋
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。
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诚意，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
他仆人的后裔
要承受为业，
他名的人
要住在其中。
我们来读两次本周经句，一起正。
正如人子来，
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马太福音20章28节：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
要舍命，
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20章28节。
好，我们下边把时间交给罗牧师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，远超越天使的耶稣第二讲。第一讲，远超过天使的耶稣，是说基督是神子，就是神的儿子。今天第二讲是要讲基督是人子，是人的儿子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是东正教的复活节。上个礼拜呢，是天主教的复活节。天主教的复活节跟基督教的复活节是同一天，可是东正教的复活节相差了一个礼拜。其实没关系，我们基督教每一个主日都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所以每一个礼拜的主日都是复活节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是人子。在意大利的歌曲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说，消失吧黑夜，说晨星显现的时候我们将获胜。那原来的歌词呢是说，黎明来到的时候我们将获胜。黎明呢将要来到的时候，就是晨星显现的时候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是明亮的晨星，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当主来，主向我们显现，人子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就将要获胜。希望这个新冠病毒的长夜能够早一天快快的过去，晨星显现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在西雅图有个5岁的女孩，她不能出去玩，所以他就做了一段影像嘛，放在 YouTube 上面。YouTube 上面他说，很抱歉，你不能去找你的玩伴玩了。只能躲在家里面看那个风景。在西雅图 Anchorage 地方也有一个小女孩 ,11 岁。她也做一段影片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。 他说你不能找你的朋友去玩了，别去任何地方，要勤洗手。我是说真的，意大利的大那个加拿大的总理啊，杜鲁多就赞扬他们啊做得很好。那我们在这段在家里面避疫的时候，事实上女孩子说得很对啊，我们都留在家里面等候。那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复活节是在受难之后，人子来就是要为我们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今天就借着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2:5-18来分享这段信息。远超越天使的耶稣第二讲，基督是人子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掌管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或者叫他暂时比天使小，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就拔天使，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又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为我们存留这段话语，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是仁慈，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求主借这段信息，今天让讲的听的同蒙召应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这段信息第一段是要告诉我们，人子是要领众子进荣耀里去荣耀神，就是5-10。第二段呢，就是人子成长子败坏魔鬼的死权，11-15。最后一段呢，人子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16-18，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啊。众子进荣耀里荣耀神啊，在5里面讲说，将来的世界不交天使掌管下啊，他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。那世界到底交给谁管辖呢？在5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在创世纪1:27-28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 又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也就是说，神造他的时候，照着他的本性，他的荣耀，造的人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圣洁，有神的公义，有神的信实，有神的慈爱。可是后来人堕落了，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可是他仍然吩咐人要生养众多。今天确实人类在每一个地方陆地上都有人类种满了，要把治理地跟海的责任呢，跟空中的责任呢，都交给人类。可是人类没有很尽忠，管理的不是很好。今天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空气被污染了，很多的动物都绝种了，慢慢的冰河也要消失了，所以人不是很尽心在管理这个地啊。可是没关系，神他并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也交给人。将来世界给谁呢？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5:31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。这里说将来人子在他的荣耀里，这指的是耶稣受难以后，受死以后，第三天复活，第三天复活以后坐在神的右边。将来这个世界也要交给这个人子，也就是神子来管理。他要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。这荣耀的宝座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，要在坐在这个宝座上来治理这个地。那希伯来书1:8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度是正直的。也就是说，将来把这个国度要永永远远的交给神子，也就是交给人子来治理。他会在千禧年国度里面，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来治理这个地，也就是将来的世界是交给人子来掌管的。基督成为人子，为要完成救赎。他将来要管理这个世界，而且他要救赎人类，就是在第六跟第九节里面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那人是很渺小的，比天使要渺小，当然不用说比人要渺小得多。人在神眼中本来不算什么，可是神竟然顾念我们。那第七节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或者说叫他暂时比天使小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他是指的人子，就是耶稣。叫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本来就比天使没有能力，人要受时间空间限制，天使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，而且天使能力要比人要高得多。这个人子既然要跟人一样，他就要比天使的能力暂时小一点。可是神要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就是他为人类舍身流血以后，他第三天复活以后，把这荣耀尊贵赐给他，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将来他在千禧年国度里面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都要治理这个神的国度，要派他管理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。可是这个之前呢，他要先完成这个他的救赎计划。那第八节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伏他。也就是说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万物都要伏他，到现在呢还看不到这种景象，就是现在还很多不信的人，很多不认为耶稣是神的人，不能把这个荣耀尊贵给这个耶稣基督，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，在新天新地里，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。那第九节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暂时小一点的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常死为。所以他要得到这荣耀尊贵之前，要先经历死亡，要先经历死亡，所以他必须是跟人一样。如果他仍然是神，他就不能够经历死亡，尝不了死亡的味道。他要成为人子，成为人子才能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，赎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使得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，来成就神的公义。原来人要死的，现在耶稣成为人的样式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们赎我们的罪。那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里面所说的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不是成为人的样子，他就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。荣耀的神是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他必须取奴仆的样式，成为自己成为卑微的人，顺服天父给他的使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他必须要做的。接着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那耶稣受死以后，他第三天复活，神就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，他就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都称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这样就能荣耀我们的父神。那他引了所有人类都进入了荣耀，才能荣耀我们的父神。为什么？底下我们来看。那成为元帅，要领众子进入那个荣耀里面，第十节的。那个世界上说，万有因他而有，借他而造，是造的万有都是因为要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的缘故。那第十节上的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的，就是一切以他为本，一切都归属于他，这是造的时候就有这个旨意。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呢也在造万物的时候参与这个创造，是靠他造的。无论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者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 所以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父神圣灵的手来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又是为耶稣基督以后要掌管宇宙，教他来掌管，所以是为他造的这个世界。这就是这段哥罗西书里面的意义，也就是解释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就是一切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了他造的。第二个就是神的儿女才能进荣耀里，要成为神的儿女才能重要人荣耀里，血肉之躯没有办法进荣耀里。世界中说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许多儿子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成为神的儿女。为什么称为神的儿女呢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每一位这样的信徒，神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称兄弟称姊妹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只有神的儿女才能进神的国度去，才能得到那个荣耀。那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们最大的荣耀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就是做神的儿女是极最大的荣耀。既然做了神的儿女，那耶稣是神子，是神的独生子，所以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父神的后世，他就成为父神的长子，我们是他的众子，那都是神的后世，那跟基督同作后世，就一起进到神的荣耀的国度里去。如果我们不是有儿女的神儿女的地位，就不能够进那个荣耀里去，就没有神的生命。是神的儿女，就有神的生命，就能够得到那神生命的荣耀。那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七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就是基督徒都是父神的儿女，进到那荣耀的新天新地的国度里去，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在以赛亚书四三章第七节说，就是凡称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他造了世人，可是世人不是都能够荣耀神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世人不能荣耀神。谁能荣耀神呢？世人归入神的名下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做神儿女的人，就是神父神为了他的荣耀创造的，是为这个缘故做成，为这个缘故造作的。造人造世人是为了爱人，不是每一个他所爱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度，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归入他名下的人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才能够荣耀神，才是神为他的荣耀所造的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第三，就成全救恩元帅经历苦难，他是我们带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进到荣耀里，要经历苦难。他成为救恩的元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十节下说， 施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这个并不是说他没有受苦难就不完全了，而是说这个救他们的元帅就是人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，领我们进到那个荣耀里去，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。他是要经历苦难，经历十字架上的苦难，才成为更完全的元帅。为什么？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说，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拿着刀，约书亚就问他，你是要帮助我们呢，还是要跟我们征战呢？那神的本身就说，耶和华就说，他差来的使者说，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这个神呢，是在旧约的时候领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元帅，进入迦南地，进入他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。所以他旧约里面就是在领导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元帅。那新约的元帅呢？新约元帅就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说新约领基督徒进入神的国度，也是要我们也是我们的元帅。这个元帅不仅仅是他自己领我们进去，而自己做我们的榜样，受那个十字架上的苦难，领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去经历那个苦难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所以做基督徒不是没有应许我们，一做基督徒以后地位就崇高，一切都一帆风顺，而且他会告诉我们，地上世上有苦难，我们是要跟他脚踪行，经历这些苦难，他就做我们的元帅。这个元帅呢，是自己经历过苦难的元帅，所以这个苦难呢，是更完全的元帅，在新约里面，这就是成全救恩元帅经历苦难，得以完全，是合一的，这就是这个意义。他自己经历苦难，成我们更完全的元帅。好，第二段，借此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十一到十五节。道成肉身成为长子，不为耻。他的自己是神，是人子，他是道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有人的肉身，受时间空间限制，成为那个长子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他是长子，他不以为耻，不会感觉跟人类，跟那个卑下的人类都做儿子，神的儿女感觉是耻辱，他不会感觉是耻辱啊。这个意思，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说，因那死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不以为耻啊。就是我们是神死的，耶稣基督死的，我们成圣，成为圣洁，接受他做救主，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走成圣的道路。那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可以成为圣。那这个使我们成圣的是耶稣基督，得以成圣的是我们，都出于神。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不以为耻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十二节说呢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 在会中要颂扬你，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带领我们要传扬他的名，传扬神的名。在会中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赞美歌颂我们的神，颂扬他的名，他的作为，又说我要依靠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那我们神给他的所有的儿女跟长子一起在会中要依赖我们的神，依靠他，传扬他的名。这就是道成肉身成为长子不成以为耻的意义。那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，那事实上这些话呢，是从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来的。我要将你的名传扬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所以在主耶和华的会，就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歌颂赞扬我们的父神，跟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人子，也是我们的长兄，要传扬神的名，把这个信息要传在弟兄当中。今天就借着这些经文，把这些话语传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大会众里面，要赞美我们的神。那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就是了，我们跟耶稣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弟兄，而且只是他在我们当中做长子，他是最先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得到了这文以后才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长子，他不以为耻。好，第二段就说，借此使魔鬼的死权无效，败坏魔鬼的死权，是14-15节。14-15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人有血肉之体，血肉之体会引导我们去犯罪，而引导我们成为这个魔鬼的奴仆。因为人有肉体，肉体会有这些肉体的软弱，怕死，怕痛，怕接受那些苦难。可是耶稣基督来，就要释放一生因怕死为我撒旦奴仆的人，从那里释放出来。那从那里释放出来，就是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原来魔鬼是借着死来威胁我们，让我们顺服在魔鬼的带领之下，怕死，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些不荣耀神的事。那耶稣来把这死权给败坏了，让这个死权无效了，那么就不会成为撒旦的奴仆，而成为神的奴仆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那以赛亚书25:8说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老早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来了，经过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，就吞灭了死亡，就死死不再掌管我们。人死了以后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还要复活。那 死了以后再复活，所以撒旦就对死了以后的人不再有权柄，这个权柄在耶稣基督的手里，他使信他的人不再灭亡，反得永生，都要复活。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，你信这是吗？这是耶稣问马大的。这个就是把人的羞辱除掉，人既然做撒旦的奴仆，怕死做撒旦奴仆去犯罪，这是人最大的羞辱。那么主耶稣吞灭了死亡以后，败坏了死的权柄之后，死神无效，不能再掌管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羞辱就被涂抹掉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。更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说，这必朽坏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是经上所记死被胜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所以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，就战胜了死亡，死就被得胜吞灭了，第三天他复活了，表示死了以后撒旦不能再掌权。耶稣告诉我们，那死了以后就不再能够管理你们，不再有权柄在你们身上的，你不要怕他。那谁是死了以后又对我们有权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不信他的将来死了以后要复活，要受审判，信他的就跟他一起进入千禧年国度，跟新天新地，死就不在他身上掌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借着死使魔鬼的死权无效，不能再掌握人做他的奴仆了。那这个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四节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好苦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眼泪，这些事都要过去。死不再能够掌管我们，撒旦不能够再用死权来威胁我们，每个人都要复活，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盼望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败坏了撒旦的死权，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最后一段16到18节，成为人子，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第16节，第十六节说，他并不就把天使，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天使犯罪，神并没有救他，将来要把犯罪的天使，就是撒旦，丢在硫磺火湖里面。而人犯了罪，神却为他预备救恩，预备救恩所拯救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是彼得后书2章4节里面所说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，审判的结果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。这是上一次跟大家所分享的神极大的救恩。加太书3章29节说，你们既属父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属父基督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是以色列人，在灵里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承受神所允许的产业，就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罗马书6章23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是因为神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，这个恩典使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永远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也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福分并没有临到天使，却是临到他所造的人类，成为人子，做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第七节十七节就是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认同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这个旧约里面的大祭司，他的责任就是为百姓赎罪，做替百姓一起献上的挽回祭，求神饶恕人的罪。这是旧约里面大祭司的工作，他的责任。那现而且这个大祭司呢，是必须是亚伦的后代，是借着这个血统才能成为大祭司。可是这个耶稣基督呢，却是他不是亚伦的后代，他在律法上不是大祭司，可是神拣选他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大祭司，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他要跟弟兄相同，因为大祭司都从弟兄里面呼召出来的，他要做大祭司也要从弟兄中呼召出来。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来替我们求做献上挽回祭。好，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就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这是大祭司的责任，这是属神的事，就是在神的事上，就是属神的事。好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就是要借着这个救恩使人知道神是唯一公义的，神自己是公义的，他是公义的，有罪的人必须要受审判，不受审判就饶恕他的话，他就不公义的。可是这个要满足他是公义的，所以这个耶稣要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赎我们的罪，让信的人能够白白的称义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接受了审判，就在神的眼中因着信就称义，看我们是一个义人，不仅仅能了解神是公义的，也称那个信耶稣的人为义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赎清了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。这是设立挽回祭的目的。好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他不是对单单是某一个人某几个人的罪，而是普天下人的罪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仅仅是当时新约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人的罪，也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罪，也为以前的人跟以后的信徒通通赎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做那个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，这个大祭司才是真正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诗篇145篇第9节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配在一切所造的。所以神的慈悲显在什么地方？善待万民。耶稣替我们，替万人死，替以前的人死，去为现在的人死，为以后的人死，他善待万民，就显出他的慈悲。所以他是慈悲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3:2说，他为呢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所以他在神家里面的忠心，神交给他任务，要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，要他成为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众人的挽回祭，万人的挽回祭，他就忠忠实实的尽他的责任，远比摩西的尽忠，他是为全家尽忠，他这个是神所设立他这样尽忠，设立他这样做，他就尽了他的责任这样做，来完成普天下万民的挽回祭，所以他就是成为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忠信像摩西，慈悲像神善待万民，所以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最后那个亲被试探受苦搭救被试探的，那他能搭救我们，而是因为他自己受了这个苦，所以可以带领我们来搭救我们。那这就是第18节所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了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他能体会人的软弱，知道人软弱需要怎么样拯救，怎么样免除我们的试探。第一个，我们看提摩太后书4:17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保罗，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各种的困难，遇到各种的难处，各种的试探，谁帮助他呢？主站在他的旁边，加给他力量，使福音都能够传明。所以保罗传福音是因为有主跟他同在的关系，使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，那他自己被从狮子口里救出来，因为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吞灭的人，他传福音受了很多的难处，能够被拯救是因为主同在，主站在他旁边。哥林多后书13:13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忍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们传福音成为神的福音的出口，跟神同工，虽然有神同在，可是我们仍然有时候肉体软弱，这个试探呢会超过我们所能忍受，可是神允许我们说，这个试探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，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所以神主开路，我们跟他同工，他跟我们同在，他为我们开路，这就是搭救我们的方法。第三个，就是彼得后书2:9所说的， 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神要搭救我们脱离的试探，把那个不能够通过试探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以后的审判，就是等候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所以主为我们搭救我们，所以像彼得他也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神与他同在，神为他看顾，神搭救他，他甚至于有勇气愿意倒钉十字架走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知道神要搭救他，将来他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在新天新地里得到那个荣耀。所以主能够搭救我们，跟我们同在，为我们开路，搭救我们。今天跟大家传讲的信息，第一个就是人子领众人进入荣耀里，荣耀神。他们让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国度里面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样才是真正能荣耀神。人子成为长子，就败坏了魔鬼的死权，死权不能再控制我们，不能再掌握我们。我们要得到荣耀的身体，在神的国度里永远跟神同在，败坏这个魔鬼的死权。第三就是人子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能与我们同在，他为我们开路，他要搭救我们，做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马太福音23:28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我们舍去生命，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，而且要做那个忠信的大祭司，要服侍我们，在神的跟前做我们的忠保。这就是人子来的目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知道他是神子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人子，是完全的人。因为他是完全的人，才能够领众子进入那荣耀里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才能败坏魔鬼的实权，才能像我们一样经历那个死亡，第三天复活，使死权无效。他成为那忠信的大祭司，慈悲忠信大祭司，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贵。今天在复活节里面纪念耶稣基督人子的身份，让我们能够跟随这完全的元帅，奔跑这条天路，进入到你的荣耀国度里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
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满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。
让我祝福，愿天父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众圣徒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Oh,